得快啊。一个小组查经的训练就是三堂课就要把它结束。事实上我觉得我只是给大家一个 introduction， 后面要学的还有很多回去要继续用功的地方。我们先一同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最后一次。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有太多要学习的。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需要你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你不断的给我们恩典，我们需要你不断的啊，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亏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但是你也看到我们的心愿。我们坐在这里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被你所用，我愿意学习，我愿意长进，我愿意在你的话里面下功夫，求你查看我们的心愿，就求你成全我们的心愿。我们把这下面的这个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主啊，有许多要学的题目，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到。孩子再一次仰望你，接近这个地方，接近你自己的孩子，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祈求你做我们的老师，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有受教的心，受教的口。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呢，我们画了个三角形，讲到查经的三个steps， 最下面是什么？最下面是 facts， 也就是 observation。 那么第二步呢是 meaning， 是 interpretation。 第三步是 application。 那么我们昨天花的时间全部是在讲这个 observation， 好像只讲了三分之一。事实上呢，你看到这个三角形的形状的话，大概我们不只讲三分之一，对不对？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我实在是觉得我们要花功夫先明白圣经在讲什么。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进入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 observation 做完以后，你发现常常有同样的 observation， 但是因为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就带出不同的 application。 在我还没有讲到这个例子以前，我们先看一处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 interpretation 的重要。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很容易记啊。尼希米书第八章第八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同声的来读这段的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找到以后我们同声的来读。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我们看到他在第八节里面对圣经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呢？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就是神的话，对不对？那后面呢，是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这是第二步。念是一步，就是说把这个内容知道了，但是第二步呢，是要把它讲解明白意思是什么。那么当初是谁在讲呢？如果你把尼希米记多看一下，你会发现那个讲的人是以斯拉。以斯拉如果用今天的名词来讲呢，是一个解经家，就是解经家，解经学家。那么在圣经上的第一个解经学家呢，就是以斯拉。那么以斯拉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当他们把神的律法书拿出来读的时候，他们读了，听到了，知道了，还不够，以斯拉来解释明白。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在好好的看神的话语，而且甚至在语言上面都好像有了一个 gap， 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以斯拉就做了这个解释圣经的人， 跟他们讲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等到他们听完了以后又明白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发现 application 就来了。就是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听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哭，他们就开始哭，他们就发现自己得罪了神。那么当他们哭了以后呢，以斯拉就安慰他们，叫他们要靠神喜乐。那么还不够，这个 application 还要继续下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真正的悔改，就是把他们做错的事情拿出来对付。比如有的人娶了外邦的妻子，请他们离开，真是完全的归向神。所以这就是读经的这个查经的三部分，起先是明明白白的读，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步就没做到，没有明明白白读，我们就是走马看花的读。明明白白的读，把这个事实弄得清清楚楚还不够，第二步呢是讲解意思，这就是 interpretation。 等到意思讲解完了以后，后面你从第八章一直看下去，一直到尼希米完，是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出来。所以这是查考圣经的三步骤。我们还可以再看一处圣经，是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我们看29节，也是让我们看到 interpretation 这一部分的重要。22章29节，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一句话。耶稣回答说，马太福音22章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你们错了有两个原因，但是前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而那时候的对象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些撒都该人，是那些就是说宗教的一批领袖人物之一，撒都该人。他们也是很热心宗教的，他们对圣经很清楚，旧约圣经很清楚，可是主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很多时候单单 observation 还不够，他们已经从小就已经看读圣经了，这些犹太人从小就读圣经，可惜不明白。不明白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使得他们整个是错的人生，整个是错的人生。所以我们发现 interpretation 很重要。同样的 observation， 如果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就有不同的 application。 有一次有一个皮鞋工厂，他们呢想办法做一个海外的这个拓广这个市场的一个 project。 所以呢就派了两个人到非洲去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到海外来开发我们的皮鞋事业。就派两个人，就那两个人就到非洲去 observe， 做了 observation， 看看这个非洲的情形。就两个人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发现一个事实，那个 fact 非常明显，就是非洲人呢脚上是光的，没有穿鞋，这个是 fact， 两个人都看到了很清楚。就他们两个回来了报告，第一个人跑过来，他老板，这次你派我到非洲去看非洲的情形啊，和我看了很清楚，非洲的人啊脚上都不穿鞋的，因为这是 interpretation 啊，因为他们不需要皮鞋，所以我们的皮鞋生意不能到非洲去发展，这是 application。 那么第二个人看完回来，老板，我这次到非洲做了一个很详细的 survey， 我回来跟你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我看到非洲的人脚上都没有穿鞋，我认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皮鞋，他们光脚是不卫生的，他们需要皮鞋，没有皮鞋，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在非洲可以开始，我们要尽量的往非洲去卖皮鞋。你说这是不是同样的 observation 完全一样，但是因为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结果呢 application 就刚好完全不一样。 那么在圣经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也是这次李牧师提到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呢，我们可以看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说，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这个是我们都读过了，这段经文提到彼得，对不对？提到教会，还有提到磐石，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圣经节在 observation 方面很清楚，但是 interpretation 基督教跟天主教是不一样。这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天主教说，我要把这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天主教说，这磐石是代表谁？代表什么？代表彼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耶稣说，你是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彼得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石头，是石头的意思，是一块石头的意思。所以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就是教会放在彼得的身上。所以这是天主教的 interpretation。 所以呢，彼得就是天主教认为的第一任教皇。你们读过教会历史的人就晓得第一任教皇而且第一任教皇是耶稣所立的，那么才有这个教皇的传统，都是从彼得传下来的。这个是天主教解释。但是你知道基督教怎么解释这一节？这里都是基督徒，你怎么解释这一节？呀，雷妈妈提到啊，基督教是认为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磐石。我们注意到这磐石在原文是有这个冠词这，那是表示 the， 就是这一个。那么你把全部的圣经拿来查， the 这一个磐石是指那个唯一的磐石，是谁呢？耶稣基督。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前面这句话怎么讲？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设盘上，这你是彼得，那怎么解释呢？彼得原文是石头的意思，但是不是磐石的意思，是石头。对，石头已经不错了，而且也不小的石头，但是还没有到大磐石那么大，而且还没有到力，没有这个。所以呢，我们知道教会的主要的磐石是基督，但是其他的信徒也是一块块石头，对不对？在圣经上彼得前书讲到的，我们是灵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灵工里面的一块石头。所以呢，这是基督教解释，所以就没有这个教皇的这个。所以这 interpretation 你看看，从这一节这个一解释不一样，带出了整个两个不同的这个信仰。所以这是很大的啊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是很特别，在我们的Bible class 里面，我相信不会从此有两种信仰这么严重啊。不过呢，我就是要证明，就是 interpretation 的确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 issue。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解释圣经？这个解经的原则啊，在神学院里面是一门很重的一门课，要花最少一学期，有的是花一年的时间来上这门课，叫做 hermeneutics。 这门课叫释经学，在神学院里面的释经学。那么人家在神学院里面花那么多时间来读来研究如何解释圣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个钟头要 cover 那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办法讲释经学，所以我只是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呢是这个 Alan Steep 他当时就是为一般信徒写的。你知道很多的一般的信徒没有时间去读神学，到神学院去读，所以就有一些人他们把神学院里面的课程把它很简单的写出来，就是非常清楚，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说解经原则这个是 Understanding God's Word，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相当清楚相当好，很值得。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呢， 既然在这里，你可以顺便带一本回去，对你个人 interpretation 有帮助。我们就以后发现，我们不会随便的来解释一段圣经，不会随便的来讲一段圣经。那么我现在我要讲到，就是说这个解经原则第一个最大的原则，你记住，以经解经，这是最大的原则。那么其他还有很多的原则呢，你可以看这本书。很抱歉我不能够仔细讲，因为给我时间太少啊。但是以经解经是基本原则。像刚才说，在这磐石上，我们为什么说是基督？因为其他的圣经讲到基督是磐石，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那么有的人就随便讲，这段圣经是代表什么，那段圣经代表什么，你有没有其他经文的印证？圣经上的话是彼此印证的，所以以经解经是一个基本原则。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则呢，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但是我要花一点时间讲解经的通病，就是我们在 Bible Class 里面常常会遇到的，我不讲神学院的，是讲我们在查经班会遇到的通病。那把这通病提出来，等于在讲如何解经啊。一个通病是什么呢？解经的第一个通病是常常会照主观的目的来解经。主观的目的，我今天有一个目的，所以我有这个目的呢，我就用这个来解释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五节，这是我自己去听到的一篇讲道，所以我就把它做我的例子。那次呢，我参加的一个 Missionary Conference， 一个宣道年会啊，是在是他就那天请的特别的讲员，他就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五节。那么二十五节怎么讲呢？说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他的门徒就是讲把谁坠下去呢？保罗从这个城墙上面用筐子把他坠下去。那么那个是一个 missionary conference， 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种 conference？ 就是专门讲海外宣道。讲海外宣道呢，常常在这 conference 的最后，我们就有这个信心奉献，就是说我要用我这一年要多少钱来支持宣道的工作，有信心奉献。所以那天的讲员他有一个主观的目的，那个主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更多的人有心愿来奉献这个海外宣道工作。所以他就那天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保罗是一个 missionary， 这个 missionary 呢，他是神要把他送出去传道。那么怎么样送出去呢？用一个筐子把他从城墙坠下去。这个筐子呢，就是代表神，神把这个神的仆人装在他的手里，然后呢，这个筐子就把他送到城墙外面。城墙外面是哪里呢？是大马色，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地方去。你听这解释，我觉得也实在很好啊，没有什么，我觉得也是蛮好。送到大马色去，那么送到外面去，那么在筐子上面呢，一定要有很大的力量支持这个筐子，这个筐子才不会翻掉，才不会断掉，才不会把那个传道士摔出去摔死掉。那么这是两根绳子，一根绳子呢就是祷告，一根绳子呢就是金钱，一根就不能断，如果断掉一根呢，这个 missionary 不是摔下去就死掉了吗？他就不能工作了。所以啊，他那天的讲道是非常迫切声嘶力竭的，要参加的人说，我们一定要为我们教会所派出去的 missionary 祷告，还要为他们奉献。那么就请大家写你要奉献多少钱。我自己亲耳听这样的讲道，我觉得当然这个道没有什么错，你真理来讲没有错，你真理来讲没有错，对不对？神的工作需要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需要神的手托住他，神的仆人需要有祷告支持，神的仆人需要有金钱支持，绝对没有错，真理上我完全赞成他的话。不过如果用这一段圣经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单单讲 interpretation，我觉得至少我不晓得你们的看法怎么样，你觉得这段圣经是不是讲 missionary work， 我也不晓得。不过呢， 似乎你从上下文来看，那个时候保罗在做什么事？为什么要从城墙跳下去？他是在逃难，对不对？因为有人要杀他了，是不是？有人要杀他了，那么那些门徒就是帮助他逃走。这个 missionary 是逃难的，是逃掉的。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的 context 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 interpretation 似乎有点勉强，似乎有点勉强，是不是？这个他是去逃难，他不是去如果说他当初的目的话，不是传福音，而且夜间呢，传道还要夜间去，还不要白天去啊，还要不能光明正大，偷偷摸摸。所以我说，如果用这个来解释的话，我自己那天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也许是因为我读过这个 hermeneutics， 所以使我对人家讲员有一点 criticize 在我的头脑里，我觉得，哎呀，不太好啊。我自己说，求神赦免，求神赦免。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受了这一点训练以后听讲道，听听那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对不对？我想，我们是要对自己要求，不是要求别人。我特别提醒，我自己坐在下面的时候，我也感谢神用了他的仆人这篇信息感动人，但是。我只是求神让我以后不是这样解经，但是我不能够批评他的讲道。老实讲，我只是举例，我不能批评他，因为神是用这样的讲道，我必须承认啊。我希望我们不是学会一些东西，然后来以后人家在台上讲道，我们就来分析这是 observation 还是 interpretation 还是 education， 那就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是要求我们自己。以后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圣经本身是说什么，然后解释它到底有什么含义。这是第一个通病。第二个通病是断章取义，很多 interpretation 是断章取义。有一个丈夫在早上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哎呀，22节，他就是很高兴。他一读到这以弗所书五章的时候，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他那天读完了以后，他就跟他太太说，你看圣经上明明这样讲，男女就是不平等的，你知道吗？我是你的主，你就是要乖乖的听我的话啊！我说一就是一，我说二就是二。所以啊，他就是自己认为很了不起。他太太也看了这节，也觉得是啊，哎呀，我们女人真倒霉啊！身为女人就要做奴隶，要听男人的话。所以呢，哎呀，两个人呢，一个很得意，一个嘛就觉得没办法，自认倒霉。可是我告诉你们，就有一次在这样一个聚会里头啊，他们弟兄们很得意，姐妹们觉得很倒霉的时候，我说，请你们继续往下看，我请你们继续往下看。不要停止在这里，好不好？你们如果停止在这里，就是断章取义。我说你们看看下面怎么讲，就他们就只好打开来看看下面。我说你们弟兄们不要先得意。结果我就请他们念下面的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哦，他们做丈夫说爱妻子还不容易，爱嘛很简单。但是看下面，我说不要再停。正如基督爱教会，我说还不要停，怎么样？为教会舍己，我说好，你做不做得到？我说圣经公平不公平？有没有重男轻女？哦，是很多人说圣经也是重男轻女，你信不信？就是拿这一节来讲。可是我说你不要断章取义，你只看22节，你不看25节。25节，我说我的眼光，我认为更难，因为基督是用舍己的爱，而且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丈夫对太太是这样子的爱。哎，我说你以为要太太顺服你好？哎呀，太太好苦啊！我说你要爱她爱到死的地步啊！我说这个还更苦啊，更不容易啊！我说这个真是不容易，是两个人都不容易，两个人都要付很大的代价，两个人都要付很大的代价，真是一这圣经上的夫妻，两个人都要付很大的代价。神是公平的，从创造亚当夏娃说神就是公平的，可是很多的人就说圣经上重男轻女。我说你说圣经重男轻女，我不认为。我把旧约到新约全部查过经以后，你把关于男的女的事情都提出来，你发现神是公平的神， 神没有重男没有轻女，神看男的女的一样宝贵一样重。你从第一世纪的教会你就可以看到，一开始教会成立的时候，传福音的是有男有女，没有说只有男的传福音，女的也要传福音。为主受苦是有男有女，都是说把男女抓去下监牢，男的女的都去。所以神是没有分男女之重男轻女，是我们自己断章取义的 interpretation。这是我提出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是断章取义。第二通病，第三个通病呢，就是你会照你的信仰背景来解释圣经啊。也许你的信仰背景你是哪一派的，然后你就一定强调那一派。比如说有一派呢，就是强调一定要说方言，所以他就把所有把说方言的圣经节就把它通通扩大，通通扩大。那么如果呢，你把那个圣经里面所有说方言的经文都拿来看，然后把整个圣经的比例来看，跟把保罗的书信他所占的地位来看，你会发现那是最后一个恩赐，最小的一个恩赐。但是因为他的信仰背景，他是很强调说方言的时候，他把每一个都扩大扩大，然后来解释，甚至解释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信耶稣而没有说过方言就没得救。在台湾有这样的一派的信仰，你没有得救，所以你如果要得救的话，你一定要说方言。那么要怎么说方言呢？就跑到他们的传道人面前，他把手按在你头上为你祷告，你的嘴巴要不断的说哈利路亚，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就发出一些很特别的声音，舌头不能控制了，那你得救了。那是因为他的信仰背景，他还把圣经翻给你看。那么也有人，比如说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这也是很多人查经都问的问题。三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看到这一节圣经节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不犯罪？请问你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犯罪？我也在犯罪啊，我承认我还是有犯罪。那么这样说来，我不是基督徒了，我为什么我还犯罪？因为这节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有一派的信仰认为说，信耶稣以后是把罪根都挖掉，叫做挖罪根的那一派的信仰。他们这节就说就不犯罪，就是不犯罪，所以你再犯罪的话你就没有得救，所以你一定得救就不犯罪。圣经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改变。可是明明事实上我们信了耶稣，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还是犯罪，那这节圣经怎么解释呢？那么这个就是 interpretation 的重要了，就要看到这个希腊文。你要问林牧师啊，什么希腊文比较熟啊，在神学院里面希腊文也是基本要修的一门课。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不犯罪这个动词是一个进行式，就是说继续不断的犯罪。你会发现希腊文的那个文法是非常的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中文英文什么文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来翻译，没有办法，是个非常复杂的。希腊文人知道，就是说那文法非常的复杂，所以它当然动词的变化太多，所以呢中文没有办法翻译。它是说不犯罪是不继续不断的犯罪，continuously sin， 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一次一次一次继续不断。那么你说你会不会这样呢？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一次犯罪还要再犯，还要再犯，继续不断的变成习惯性的犯罪。你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了主。重生得救的人应该不会，他会偶然跌倒软弱在这件事情在那件事情，但是等他一犯罪他怎么样？难过，难过以后他要悔改认罪，神在赦免他的罪，他再一次起来。可这一节说不犯罪的不字，所以这就是 interpretation， 你就有的时候你要回到原文的含义里头去。这是第三个通病。第四个通病呢，就是说用现代的情形来解释当时的情形。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了解了。有一个神学院里面的有一堂课叫做讲道法，homiletics 讲道法。那么 那天讲道法呢，就是学生一个个上台来讲道，然后老师给予评语，老师给予评语。那么结果那天呢，有一个学生上台讲道，讲道的非常激动，他用的一节圣经节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一天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当他一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你说耶稣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的呢？因为盐是怎么样，白的，血是白的，所以是圣洁的，基督徒应当圣洁。他就讲圣洁的道，哎呀，大家听得都很感动，哎呀，我们不够圣洁啊。然后第二，或者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基督徒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因为盐是从大海里面怎么样把它提炼出来，所以是在人海当中神把我们拣选出来，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你讲完了，哎呀，不错，这篇道讲得不错，看看老师的评语如何。结果那个神学院的教授就上台了，这个同学讲道用的圣经节很好，讲道的时候很有这个魄力啊，也很好，讲话的口齿、表情、动作都不错，还可以继续努力。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他说很可惜，在耶稣的时代，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他们所知道，所有听众所知道的盐不是白色的，不是白色的。还有呢，在耶稣那个时代，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那些听众所认为的盐都不是从海里炼出来的，因为耶稣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盐是从哪里来的呢？山上来的，是矿盐，盐，不是海里的盐。所以你想，这个 interpretation， 他后面讲了一大篇的道，讲圣洁的道，讲什么从万民中这个拣选，真理是对。我还要强调，真理对，我们是要圣洁，我们是万民中拣选，是要感谢神，真理对。但是你用这个盐来做你的解经。最后发现从圣经的第一步就解释错了啊，那所以那还好，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那个神学院的教授知道，那么那个教授听得一定觉得很好笑，但是其他的人不知道还是很得帮助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担心，神还是可以动工，圣灵是动工做一些，就没有读神学的人，神也是用他，我还是觉得神也是用他。不过就是说当我们自己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你要常常要回到当时的时代。比如我再提一节圣经节啊，我们用现在的时代不能了解当时的时代的严重性，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九节十节，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一段圣经啊，怎么讲呢？怎么得救？第十章第九节说什么？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你说得救容易不容易？从这一节圣经你说得救容易不容易？我们说不容易，可是你单单很表面的看，你会觉得很容易啊。口里认耶稣为主还不容易？主啊，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对不对？我随便讲一声就是了嘛啊，心里信更容易了，你怎么晓得我心里信不信，是不是？我说我心里信啊，这好像很容易，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很容易。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你要信耶稣吗？啊，很简单，只要聚会说举一个手你得救了，因为你已经心里信了，现在你举手就是口里认了，所以就得救了。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在罗马的基督徒，罗马的信徒，对不对？在罗马的那个时代，你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哦，你读教会历史啊，你会发现那是用血用泪写成的历史，是多少的信徒牺牲自己写成的一本历史书。 哎呀，在那个时代基督徒受多大的逼迫，受多大的逼迫。所以当时如果你说你口里认耶稣为主，你是马上不是送到竞技场去给狮子去咬死啊，就是拿去把你浇上了油拿去烧死啊。你一说你是基督徒，你一认耶稣为主，死路一条，你要下监牢，你要为主寻道的。所以你现在，你假使说用现在的口气，你说我认耶稣为主，太简单了，没有人要杀你嘛，也没有人要笑你嘛。可是在那个时候，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那还有呢，保罗在他的书信说，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是基督的仆人，对不对？保罗常自称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你说仆人，我们心里现在想想仆人，仆人你知道现在在台湾做佣人的比主人还神气呢，穿的也很漂亮，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你用现在的眼光来想，做基督的仆人很神气的。可是你要知道在保罗那个时代，什么叫做仆人？那是 slave， 奴隶。在那个时候所谓的仆人是奴隶，在那个时代的仆人是没有自由，连自己的命都不在自己的手里，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奴隶时代的时候，只要是奴隶的人，他连他叫做东西，他不是人，他是东西，命都他的生死都掌握在他主人手里。所以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你站在那个时代来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神的奴隶，我连生死的主权都不在我的手里，我是神的东西，神所拥有的，他要把我丢掉，他要我，他不要我，都在他的手里，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当你知道了这个当时的情形的时候，你读这一段经文说，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你单单这一句话你读到这里，你读不下去了，你眼泪会掉下来。你说我今天算什么？我说我是神的仆人，我跟保罗做仆人差太远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 interpretation， 我们不晓得当时的情形是什么，然后用现代来解释，所以我们就不太了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第五个通病呢，是太过灵异化，是今天查经班常常有的太过灵异化。我想这不用举例了，我上次已经讲过，连这个每样东西都是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这是什么属灵的含义，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头上水罐子也有代表什么属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也是当然有很多是有代表，但是我们不能太过到了极端的灵异化。那么这个是讲到 interpretation， 我就介绍这本书，希望每一个人回去能够看，然后以后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有更多的更清楚更彻底。然后下面我讲 application 呢，有很多的查经班哈，查经到了这个部分的时候啊，哎呀觉得好满足了，好满足了，因为已经看到很多很多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哎呀很满足。然后过去很多东西不懂的，今天有个很好的 leader 让我们都懂了，已经够了，好了，感谢主，散会。不够的，如果没有进入 application， 我们今天的查经是白查，今天的查经是白查。因为神的话就是要给我们的，如果你单单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但是没有讲到你自己，没有用。你单单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没有意思，没有应用到你的身上，没有用。你知道保罗说仆人是 slave， 但是你没有想到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仆人，是不是一个 slave， 那么没有 application， 没有用。是一定要到了第三步的时候，这个前面两步是客观的，第三步是主观的，你要把你自己跟神的话连在一起。否则你每天花一个钟头读经而没有读到你自己的心里去，白读，没有用。你查经查了一个钟头没有查到神的话向我说什么，就是白查。所以我强调这个虽然是一个好像顶最上面的，而且好像看起来这部分不大，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一点。诗篇119篇105节，我相信很多人从小上主日学就会背这一节圣经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灯，就是光。如果今天他的灯他的光你看到了， 而没有让他的光来调整你的方向，来照亮你的脚步，那么你看到这个光等于白看，等于白看。你今天的查经就白查。脚前的灯是帮助我们每一步路不走错，让我们每一步路不摔倒掉到坑里去，因为脚前有一个灯。路上有光呢，是让我们人生的方向没有错。你光在哪里，你朝着光的方向走就没有错。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了圣经，神的光已经在那里，结果我们人生的方向没有因为这光来调整，今天白查经。有那个灯在脚边，结果我们还往坑里踏，这个灯是白放在你的脚边，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会要应用神自己的话。那么如何在你查经的时候有很多的应用呢？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你要有祷告的心，要用祷告的心，在查经的时候不断的心中默默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有三个很简单的英文字啊，我可以帮可以帮助我们得到 application 的。第一个是 thank you， 第二个是 sorry， 第三是 please。 你把这三个放在你的心里，你在那里读经的时候，在那里查经的时候，你就看有些什么地方是 thank you Lord， 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要谢谢你。哪些经文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感谢主的 thank you。 第二 sorry， 主啊真是对不起，有什么地方我觉得我错了， I feel sorry。 就是这样子跟主一边用祷告的心来读。还有 please， 主啊帮助我，我今天看了这段圣经后，我觉得我需要改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我要像那个人，我要这样做，这样主啊 please help me， 帮助我。就是你用这三个放在你的心里面，用祷告的心这样子来看圣经，你会发现一定有 application， 一定有你可以应用在你生活的地方给你查出来。这是祷告的心。第二呢，是敏感的心。这个敏感的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敏感于这个环境，敏感于四周围的需要。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stop your machine at this point, then turn the tape over to begin playing side two. Thank you.